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起灵修但以理书第五章，主题是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由 David Ho 弟兄撰稿。前章所述，尼布甲尼撒王驾崩后，后来的王均非尼布甲尼撒的嫡系子孙，而巴比伦帝国最后的王是拿波尼度，他任命其长子伯沙撒为加勒底王，父子两人一同执掌巴比伦王权。本章论到了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伯沙撒亵渎神的事件和神的审判及巴比伦的灭亡。第一到四节记载伯沙撒王摆设筵席与许多大臣饮酒，王吩咐人将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抢来的金银器皿拿来，与大臣、皇后、妃嫔用这些器皿饮酒，用别国祭司的器皿喝酒，表示轻慢和亵渎该国的宗教，因为器皿属于被征服之神奇的物件，这些器皿没有被融掉，已足以显示它得以保存是因其神圣之故。他们用圣殿的圣洁器皿饮酒亵渎神，还赞美其他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可能是用这些器皿向巴比伦的守护神祇马尔杜克祈求。本章的盛宴大约发生在主前539年的十月。从本章第28和30节可以看出，这次盛宴是波斯大军攻陷巴比伦的那个夜晚举行的。令人费解的是，伯萨沙王居然在西巴尔刚刚沦陷，俄比斯战役失败才几天就举行这场盛宴，也许正在庆祝节期。显然他觉得自己的首都十分安全，四周是坚固的城墙和水道，在危险时可以淹没周围的地区，使侵略者难以进犯。第二节，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父字并不表示伯沙撒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伯沙撒是拿伯尼度的儿子，原文这个父字有时也作先祖。第五六节，
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
这里生动地描述了王看到出现在粉墙上的指头和字之后所表现出的惊慌不安。这里描述一个指头在粉墙上写字的事件，显现在王宫粉墙上的指头实际上并不是人的指头，而是向肆意亵渎神与拜偶像的王传达审判启示的手段及方法。但这写字的指头的背后却不是死了的神没有生命的断手，他不但仍有生命，还有信息可传。伯萨沙王的恐惧并不是来自外在环境，乃是出于内心深处，这教导我们远离神的人感到恐惧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因自己所犯的罪。然后王使劲地喊着，吩咐人将那些用法术的、那些加勒底博学的人和占卜的人领进来。王对巴比伦的博士说，
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
位列第三，因为伯萨萨自己是代父王拿伯尼度摄政，他只是位列第二，故位列第三是他以下最大权的官员。为解释粉墙上的字，伯萨萨王也与巴比伦的其他君王一样，召见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够解读那些字。 由于哲士们都束手无策，无人能看得懂墙上的文字，更加深了王的疑虑，恐怕凶多吉少。有学者认为这些文字是用腓尼基字母写成的，故巴比伦的哲士读不懂，但腓尼基文却与希伯来文相似，所以但以理可以轻易地把文字读出并解释。另一种解释，墙上的文字可能十分怪异，如果没有神的指示，人无法读懂。或者巴比伦哲士可能晓得这些文字的读法，却不知道他们的意思。经太后提议，但以理邀请前来解读墙上的文字。太后向王讲述了但以理的经历和智慧。第十一到十二节，
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视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
但以理的公职也许在尼布甲尼撒去世时或更早的时候就已经结束，所以但以理没有在伯萨沙王所召见的哲士之中。可是太后知道，太后可能是伯萨沙王的母亲拿伯尼度的妻子，或是尼布甲尼撒王的王妃。根据他熟知但以理来看，应该是但以理曾侍奉过的王妃。这段太后对但以理的描述深深地感动我。我们能在世人眼中行出太后形容但以理的，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吗？我们在教会、在公司的同事、周遭的朋友中，是有知识、聪明、能圆梦、是谜语、解疑惑的人吗？马太福音五章十五到十六节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十四节，
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
可见伯萨萨王仅是听说过但以理，并未亲自重用过他。十六节，
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
伯萨沙王有可能是第一次从太后口中知道但以理这个人物，但也有可能他早就听说过但以理，只是不愿使用他而已。第十七到二十节，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
但以理用尼布甲尼撒王为例，指出了伯萨沙王的骄傲和亵渎神圣的偶像崇拜，以及巴比伦的灭亡和王的最后结局，为要指出王的骄傲，宣布神的审判。但以理指出先王尼布甲尼撒目中无神，自立金像， 结果神不再立他为王，他既不归荣耀给神，神就收回他为人的荣耀。换言之，但以理在宣告伯萨撒明知先祖尼布甲尼撒因狂傲而受到神严厉的惩罚，却不仅没有因此警觉，反而变本加厉地更加骄纵放肆，如22到23节所描述的：
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事、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
伯萨撒王的罪恶是狂傲、拜偶像和偷窃神的荣耀。第24节。
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
暗示审判的主题是耶和华神，以及神为了指出伯萨撒的罪恶并施行审判而启示了将要发生的事情。第25节，
所写的文字是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星。
文字并非用陌生的语言写成，但可能使用一种不常见的字体，甚至被编成一个字谜。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总之在但以理加以解释之前，其意义并没有人知晓。但以理阅读并解释了粉墙上的文字：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星，是希伯来语的音译，意思是数算数算，用天平称一称，显出自己的不足。这句话中的几个字都是亚兰文的度量单位，伯萨撒手下的哲士应该都认识，却参不透所含的深刻意义。米尼为货币单位，有数算的意思，重复米尼米尼是说神仔细数算了巴比伦的年月。提克勒相当于希伯来的舍克勒，为重量单位，有衡量的意思，表示神已称过巴比伦的道德十分罪恶，完全不合格。乌法尔星中的乌是一个连接词，等于中文的和。法尔星是分开一字的多数，表示巴比伦将要被人瓜分，最后为波斯消灭。第26到27节。
米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
意味着神将巴比伦帝国的所有罪孽都看在眼中，定了他们的期限和灭亡的时间，数算伯萨撒王的时代，结束他的统治，待到时期满足，就把巴比伦交给马代和波斯。对于今天的我们，要到神的面前，要像放在天平上称一称，看看我们的品德和属灵状况是否与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与福气相称。哥林多后书5章10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基督台指主再来时的审判。彼得前书4章17节告诉我们，那时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警醒，免得在最后见主面、永远决定每个人命运的时刻，才知道自己没有做好准备。第29到31节，
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
马代人大利乌 年62岁，
娶了加勒底国。
加勒底国就是巴比伦。圣经中记载但以理时代的君王有以下几位。第一是尼布甲尼撒，他建立了古时四大帝国，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中的第一国。第二，伯萨萨，他是拿波尼度的长子，与父亲同时主政。三，马代人大力乌，波斯王古列征服巴比伦之后立他为巴比伦的王。第四，波斯王古列，他建立了马代波斯帝国。伯萨萨因自夸而受的刑罚比他先祖尼布甲尼撒所受的更厉害吗？尼布甲尼撒论道主说，4章35节，地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但在天上的万军和地上的居民中，他照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阻他的手，或者问他说你做什么。在4章37节，尼布甲尼撒继续说，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耶和华能使行动骄傲的降为卑。伯沙撒应当从尼布甲尼撒的经历学到功课，然而他没有学到功课，结果就受亏损了。不要以为马代人大力乌杀了伯沙撒是偶然的，不，那是神在实施他的旨意。让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羡慕但以理被太后形容的，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是谜语，解疑惑。我羡慕但以理能成为尼布甲尼撒王时哲士们的领袖，因为他敬畏你。世上的人都敬畏你，但未必认识你。帮助我们属于你的子民，借着今天的经文，愿意谦卑地到你面前，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愿意放下过去的我，自高自大，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愿意被你改变，改变成你要的我，而不是我过去自己向往的我，一切以世界的财富，这个世界的价值来衡量成功的我。我们称呼你阿爸父，却不一定真正认识你，认识你的心意，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富足，这个拥有天国儿女身份的财富。哦，阿爸父，孩子，谢谢你，愿你更多加添力量，特别是身体软弱疾病中的弟兄姐妹，愿你的喜乐浇灌，你的医治领导，愿你的话语今天帮助你的儿女，你的爱更多的在你的儿女当中，愿世人都能认识你，这是你的心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